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这几天呢，我们和大家连续的讲美国的外交政策，我估计呢这个还要讲一阵子，因为呢我是想从美国对华政策的制定一直到现在美国对华的关系，我们讲点历史的整个的过程，讲一些原则，讲一些理论，这样呢大家就不会整天就浮在那个听新闻的那个 level 上面，能够呢对这个问题有更深的看法。那昨天呢我们讲到一个人叫做海约翰啊，英文叫 John Hay。 那个海约翰呢需要在1900年呢提出了这个门户开放的政策，不过我昨天已经说了，他在整篇的这个声明里面他没有讲一句门户开放，他的意思是门户开放是由美国写给上十个这个西方国家的一个照会，其中也包括俄罗斯也包括日本啊，但是主要是英法德这些国家，西班牙，要求大家呢这个能够在中国的领土上是公平的竞争，就大家不要啊由于自己占了一块地就改变了这个对自己人的这个政策，这个就是门户开放。中国方面呢没有被问到，也就是说对华贸易呢没有提中国，因为中国那个时候的政府啊是这个快要垮掉的这个清朝政府，慈禧太后当政，这个国家呢已经不成个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讲这个海约翰，因为海约翰呢今天要讲呢就是对华政策的种子，它怎么会形成了。海约翰呢住英国的时候，他就表现出他自己的很多的好奇心，他呢非常喜欢在英国和一些思想家啊交朋友，这个呢就帮助他认识了两位在英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一个人呢叫 Colin Cahoon 啊，我们把它译成科勒洪，他的英文名叫 Archibald Colin Cahoon 啊，译成中文叫科洛洪。这个科洛洪呢在1899年出版了一本书叫 The China in Transformation， 改变中的中国，那这都是比较敏锐的，那1899年就写这个改变中的中国，因为如果按照他的这个说法呢，中国很快会变成一个民国的啊，那估计是讲对了。这个海约翰呢读起来读得津津有味，写这本书的科勒洪呢就提倡利益均沾，就大家拿同样的利益，这个原则呢就是门户开放原则的一个基础了。海约翰的另外一个英国的朋友呢，这个人叫 Charles Beresford， 海军上将贝福特啊，贝斯福吧 Beresford， 这个人呢不但是个英国的海军上将，也是议会的议员，他写了一本书跟中国有关，叫 The Break UpOf China， 就是讲我们译成叫贝斯佛考察记啊，那怎么深入中国去旅行了解中国，然后呢又到美国去宣传他的所谓拯救中国的方案。在中国考察的期间呢，这个贝斯佛海军上将呢就给这个海约翰写信，他说无论是从美国的利益还是我们英国人自己的利益出发，门户开放的政策呢都必须维持下去，那就不能说一个国家占一块地方就想怎么弄怎么弄，一定要门户开放。那么这个 Beresford 和另外一批商业团体访问美国的时候呢， Beresford 就提出了干脆就是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干脆就把这个话就明讲出来了。这个人呢很多有想法，我们知道这几个人呢，前面讲的这个科洛洪，后面讲的上将这个 Beresford， 他们呢都认为他们的政府行动太慢，而美国呢是唯一的在中国没有实行殖民统治也没有租界的强国，因此呢美国是最有资格出面阻止列强瓜分中国的行为。而 John Hay 呢，海约翰呢就怀疑英国是利用美国阻挡俄国的扩张，并且保护英国的商业利益，那个他是有疑问的。他英国人说美国最合适，他总是问个为什么。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里面写到，他说美国反对列强瓜分中国，而且呢美国的公众意见呢也不会支持 啊，强取豪夺。但是就当下而言，我认为最好的政策呢，就是警觉地保护我们的商业利益，而不是正式结盟。因为一搞门户开放这个政策一定的话，那美国呢就要和英国这些国家一起来干，叫利益分均，那不就结盟了吗？结盟呢就违背了美国的基本的思想，而美国呢多少年150多年以来就是要不结盟，所以呢他是比较警惕的，不是英国人一说他好他就什么都认，他还是比较小心的，贵为一个国务卿这么一个人啊。在美国呢，这个大家呢都无论是从这个欧洲、德国或者爱尔兰来到美国的移民啊等等那些人，大家呢都不欢迎美国和英国去结盟，因为呢美国和英国结盟呢会使得英国会占上风啊，英国占了利益。所以英国人虽然说中国是唯一的没有在这里有殖民地的国家，中国应该呢，这个美国呢应该是帮助在中国建立这个门户开放的政策，但是美国人呢还是比较小心。1899年当时有一个在中国海关担任稽查员的英国人呢，叫 Alfred Hopsley。 这个 Hopsley 在休假的时间呢就遇到了这个海约翰的这个部下就柔克义啊，那么并且呢又和这个海约翰呢一起见了面。这个 Alfred Hopsley 他的中文名叫赫比里，赫比里呢随后呢见了面以后就给那个柔克义啊，大家记得昨天讲那个 Rock Hill 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35岁啊，帮这个 John Hay 当这个助理的时候，他呢这个 Hopsley 呢就给这个柔克义呢就写了一封信，他呢提出一个实用的建议，就是列强在各自的势力范围里面都控制着中国的关税的收入。赫比利就呼吁美国促成列强达成一致的协议，平等的使用中国的关税啊，就不是有些人中国收了关税这么用那样用，你们要大家平等的使用中国关税。这个呢提倡了无差别对待的原则，又认同了列强的既得权利。我们知道当时的康奈尔大学的名誉校长也是专门反对帝国主义理论的一个学者叫 Jacob Shuman， 他就说呢中国已经处在被列强分而食之的边缘，他说中国的未来是美国外交政策当中的一个阴影重重的问题，中国必须维持独立，同时呢门户应该保持开放，也就是说大家不要再去分割中国了，但是呢贸易呢是门户要开放的。大家知道这么多讨论的过程里面没有中国的份呢，因为清朝已经弱到这个地步了，一个老太太在里管着这个国家讲什么也讲不懂，所以大家呢就想办法怎么动手，清朝弱到这个地步啊，怪不得过了10年就垮掉了。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海约翰和柔克义呢就觉得看了这封信以后啊，就决定采取行动。柔克义让赫比里准备一份备忘录，里面列出列强可能会达到这一次的这个条款，他要求这个赫比里呢提出中国的领土完整和独立的问题。但是这个英国人赫比里啊，他就表示反对，他认为备忘录呢应该只列出少到不能再少的内容，别碰这个大的问题，中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问题美国人觉得要提。赫比里的思路呢就是要找列强之间的共识，然后小心翼翼地用这个作为基础，不提出过多的要求，因为一讲到给中国独立中国的这个领土完整这一点的话，怕那些强国呢大家都不让啊，反而就签不成了，这是大家不同的态度。那么这个呢希望能够在非常微弱的国际合作气氛当中呢各方面能够达成一致，首先是达成这个门户开放的这个政策吧。这个 John Hay 海约翰呢很欣赏这个赫比利的这个处理问题的方法， 当然海约翰这个时候已经是美国的国务卿了，他就要求他的手下柔克义呢吸收赫比利备忘录里面的精华，再补充一些内容，形成一份新的文件。那么这两个美国人都认识到他们需要成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创造者，不管这个政策以后演变成什么样，但是呢美国必须有个对华政策，就不是1899年的那份照会，而是一份真正的文件。结果呢一个月以后啊，一个礼拜以后吧，1899年柔克义呢就拿出那份照会，叫门户开放照会。这个呢就是我前面讲过1899年的那份照会，那内容呢就差不多，但是里面没有提门户开放这几句话。那么过了几个月以后，中国方面呢就决定对在国外的外国人表达自身的态度。慈禧太后在1898年把这个维新派的皇帝光绪把他软禁起来了，他已经做了样子了，哎，你要维新啊，要改革啊，要对外通商啊，关起来，就把这个光绪呢就关在这个中南海的那个雷州上面，就把它软禁了。由保守派控制的朝廷和军队呢，这个本来呢就觉得很不没有脸呢，因为刚刚崛起的日本呢不断的打赢这个清朝的政府，又没有办法对抗那些外国人，所以呢这一系列的事件使得大清帝国的尊严呢构成了非常大的挑战，很像是历代王朝灭亡以前的那种不祥之兆。1899年呢整个华北地区大旱，整个华北地区陷入饥荒，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这个绝望的情绪。那么这就出现了一个乱贼，一个团，华北地区在山东省区间出现，叫义和团。根据这个组织的武术套路，这个外国人呢把义和团叫做 boxer， 叫做拳民啊，叫拳匪，打拳嘛。他就这个团起来以后啊，像一阵疾风暴雨，那么首先攻的不是清朝政府，是攻洋鬼子，就杀老外。因为呢他们的义和团的这个认为呢，说中国的苦难是外国人造成的。1900年义和团呢进入直隶地区，到北京附近了，以扶清灭洋为口号，声势浩大。慈禧太后呢虽然嘴巴里面讲过要镇压义和团，但是呢后来暗中呢是支持他们，并要求朝廷的军队呢和这个义和团的全民啊并肩作战。你看这个慈禧太后啊就这么个态度。这次暴力的运动发展得非常的快，使得很多外国使节啊都来不及认清这有多危险，就是好像乡下的民变有这么厉害。1900年的6月5号义和团的全民呢切断了港口城市天津到北京的铁路，清军呢也加入了这个义和团全民的队伍，所以呢这个攻击外国人的人数呢大量的增加。6月15号美国公使叫 Evan Conger 啊，这个康格就是说我们被包围了，连电报电话都打不出去了，全部给他们切断了。这个时候北方呢基本上呢就是义和团乱啊，清朝政府跟着一起乱，华南地区呢还出现一线希望，广东和长江以南的省份的中国官员呢没有执行清朝政府下达的攻击外国人的命令，慈禧太后直接下达的命令叫这个所有的清朝官员见到外国人就抓就杀，那个南方政府觉得这样不妥，就没有遵从这个命令，美国官员和在华南的这个清朝官员呢进行秘密的谈判，想办法维持和平，挽救被困的这些外国人和信教的这些中国人。7月3号华南的清朝官员对这个 John Hay 对海约翰表示，也许只有美国有能力阻止全面战争的发生。那么这个清朝官员都这么说了，那么美国就知道了现在欧洲的列强都没有用了，恐怕只有美国人能够牵头，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那么就在那一天啊，这个要叫美国人出头的时候， 这个海约翰呢，在总统不在的时候，他主持了一次美国的内阁会议。他表示呢，美国不认为自己和中国处于交战的状态，这个要打仗是你们其他西方国家的事情。并且呢，他发布了一份照会的声明，这个照会的声明呢，是后来我们叫做第二这个门户开放这个政策。第一个是1899年，他又在这一天呢又公布了第二份。海约翰呢是这场外交领域走钢丝的一个人，他现在急需的是要救出被困在北京的这个中国的其他地方的美国人，因为到处义和团乱打乱杀，建教堂就烧，关很多的外国人和中国的信教的人。但是呢，他又要避免冲突，他不想卷到战争里面。那么所以呢，这个很多的国家都盯着中国的虚弱的地方，像这些挨了打的这些，比方说法国啊、德国啊、日本啊，这些国家就等着齐心的想要报仇。而海约翰呢，又有一个他的想法，就是美国不要参战啊，就是美国不要打啊。这个美国的历届的政府都是这样，美国既要干预国际事务，但是最好不要出兵。海约翰呢，虽然支持出动军队完成救援的任务，但是他也知道中国官员啊和他们还保持联系，就是美国在南方的这些外交官员呢，和中国政府的清朝官员呢还保持关系。那么那个他呢就想那些中国官员说，你知道这些外国人要进中国呢，他目的不是打清朝，是要镇压这个义和团，救出自己的公民。就跟那些中国的官员说，如果事态升级，那中国呢就会面临灾难性的后果了。义和团的运动，那么和这个对北京的这个围困，那么就开始了一个新的一个阶段了。那个海约翰呢比较担心，就是中国解体了。如果中国解体了，并变成了一个割据的国家，那美国呢做生意就更难了。美国既不想要中国的领土，也不想推翻清朝的官员。对于国内政治而言呢，海约翰需要拯救美国的传教士的生命，但是呢，也要避免干涉中国事务的时间过长，以免反帝国主义的这些美国人在当年秋天的总统大选里面对这个意图连任的麦金利总统的投下反对票。他要帮总统啊。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海约翰在7月3号发出了第二份门户开放的照会，在列强当中呢就很快传开来了。那这是1900年的7月3号。这个呢，在那种极为极端的危险的和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形势之下，这份照会呢解释了美国的对华政策。这个照会的抬头呢是给外国列强，但海约翰在正文里面的前几句话都是讲给清朝的这些中国人听的。他说，对于任何错误对待美国公民的人，美国呢会追究最大限度的责任，也就是说如果你杀的是美国人，那我们会追责任的。然后呢，他又给清朝政府一个保持脸面的一个台阶。他说，只要中国政府不公然的和叛军勾结，也就是说清朝政府不和义和团勾结的话，那么他们呢用他们的权力保护外国人的生命财产呢，美国政府呢就会认同清朝政府代表中国人民，并且力求和他们继续保持和平和友好的关系。也就是说，你要出来镇压义和团啊，想办法保护外国啊，在中国的外国人的安全，那我们呢就认为你是合法的政府。以后呢，海约瑟也解释了美国政策的直接的目标。他说呢，与其跟其他的列强同时行动，但是呢，美国是第一个和中国恢复联系，然后呢，第一步救出美国的官员、美国的传教士和其他处于危险中的美国人。其次呢，尽可能在中国各地呢，为美国人的生命和财产提供保护， 这个所有的内容呢，它都是把美国人的保护放在第一位啊，这个是，并且呢，它要和列强动手，但是尽量只是保护美国的利益。最后呢，海约瑟在这个召会里面呢，就展示了未来。他利用这个机会啊，拿出了他的助手柔克义，想要写进第一份门户开放召会里的基本观点，就是说，无论义和团运动的结局怎么样，都应当保持中国领土与行政的实体，只有中国应该是独立，领土完整，维护列强在中国商业活动中的均等的地位，也就是门户开放，这个讲得很清楚了。海约翰没有要求其他列强对这个召会做出回复，他的外交行动呢是一种建议，并且呢为中国和其他的缔约的列强呢提出适当的短期的或者长期的结果，这讲得很清楚了。到这个时候呢，光讲话有鬼用啊，行动比原著要多了。所以1900年的7月5号，纽约时报报道呢说北京的所有外国人都被杀死了，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海约翰呢焦急的在工作，试图与北京的美国人和其他的外国人呢重新取得联系，因为这个电话线都被义和团他们切断了。在整个危机期间，海约瑟一直和中国驻美国公使伍廷芳保持着互相尊敬的关系。伍廷芳是中国就清朝驻美国的大使，海约瑟呢一直跟他保持关系。那伍廷芳呢就通过一个反对包围使馆的清朝的将领，这个让美国呢给处于围困当中的这个美国的公使康格送了一份密电啊，这个方法很复杂，在华盛顿把这个电报给了伍廷芳，伍廷芳把电报发到北京给的那个将领，那个将领呢偷偷的再把这个电报拿到美国公使馆交给了美国大使这个康格。那么为了验证回电是不是真实的，美国方面呢要求康格写出他的姐妹的名字，他姐妹的名字叫阿尔塔。那么因为呢这个事情外人不知，也就是伍廷芳和那个清朝将领都不知道啊，就是说你要写出你的姊妹的名字啊，那么他就写我的名字叫他的名字叫阿塔，那么有了这个字就知道这个消息是真的。那么海约翰呢7月20号从阿尔塔那里得到了好消息，那么美国呢这个时候呢就知道人没有死，所以美国呢要派部队要救了。在北京的公使馆里呢已经有50名来自美国海军纽瓦克号的海军陆战队的成员把守这个院墙，当时使馆区的外国军人总数呢是435人。这个使馆区在哪呢？就在这个天安门前面那条横街啊，那个原来是使馆区啊，这个所以呢这个有435个这个军人，而美国军人呢只有50个，是海军的一个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麦金利的政府呢勉强的避免了与缔约的列强正式结成同盟，但是美国呢要派军舰或者的军队去救自己的人。麦金利呢就从菲律宾召集了2500多个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士兵。这个行动呢就使得美国在南洋就是南中国海建立前哨基地有好处，因为诶你看中国一出使从菲律宾就能够调兵，那么快去就比隔大洋去好，所以美国以后长期来都知道要建立军事基地在前方。那么这样多国部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八国联军啦，这些20000多人组成的多国部队就解救了天津城里的外国人，包括呢当时的一个工程师，这个工程师呢叫 Herbert Hoover， 是一个矿业工程师，大家听了这个名字觉得很熟吧，那就是后来当了美国总统的胡佛嘛，胡佛当时在天津做矿业工程师，还有他的太太。那么美国呢为了避免给外界造成美国正在和中国打仗的这个印象，美国人呢把他们的行动叫中国救援任务，他的确是进去救人的。8月14号到15号，这是1900年，多国部队攻破了北京外城的城墙。当时城内的 这个是非常的抵抗猛烈，义和团加清军，各国部队呢就不合同了，大家独自行动，向使馆区再进发。那么在最后的几天里面，这个义和团对包围中的幸存者发动进攻，也就是说对使馆区的人，但各国的援军抵达以后呢，这些义和团的叛军呢就向郊外就逃跑了。使馆区的守军里面一共有65个人死亡，有150个人受伤，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呢有7名士兵阵亡。结果呢，这个八国联军呢就开始在北京抢劫破坏屠杀无辜的中国人，并且呢还烧了这个火烧圆明园，这就是后来的一大串的事情了。这个John Hay 这个海约翰的这个助手柔克义，在危机以前就开始动身前往中国，他准备组织即将开始的谈判。他呢对这个八国联军呢非常讨厌，他说那些所谓纪律严明的欧洲军队在各个地方的所作所为和13世纪的蒙古军队没有什么两样，就美国人瞧不上你们这么乱搞乱抢放火啊。好了，这个就事情就过了，这个义和团呢也就败了，慈禧太后呢都跑到西安去了。
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美国想要保持中国的领土和主权的完整，这个还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当时的总统这个 McKinley 还有他的国务卿这个海约翰的一个心啊，他认为麦金利的目标是使中国对过往的事情进行赔偿，并且保证未来的安全。也就是你搞出这么大的一个义和团事件，你的清朝军队和义和团还一起动手去杀外国人，那你这个事情呢你得交代。那么所以呢，并且你要赔钱呢、啊。然后呢，这个麦金利总统发表了一份声明，重申了海约翰在中国问题上的原则。麦金利总统呢想要立刻撤出美国军队，但是海约翰呢说服他让美国军队再停留一小段时间，以便呢主要不是给中国人看，至少给列强看，给一个信号美国人在这里。海约翰还阻止了海军占领舟山群岛的行动，当时美国很多人说那把舟山群岛就拿了，中国现在不堪一击了，海约翰呢说不要啊，因为呢这些想占领舟山群岛的人呢是想在这个群岛上建立一个基地的。这个 John Hay 呢说不行。那么很多年以后，美国官员呢就忘记了海约翰当时这个明智的这个举措，把这个美国的活动范围就移到中国大陆上面，这个给美国造成非常惨痛的后果，所以呢不要碰中国。海约翰呢非常清楚。1900年的10月19号，中国的代表拿出了条款，其中承认中国违反了国际法，接受这个赔偿的要求，并且承诺保护外国人在中国的安全。美国呢立即同意把这些提议呢作为谈判的基础。隔了一年以后，清廷和外国列强呢在1901年9月7号签订了辛丑条约。这义和团因为杀死了德国驻华的公使克林德，德国为了复仇提出将所有支持义和团的中国官员呢处以死刑。柔克利义和那个康德美国的公使啊就劝德国收回这个要求，你不能杀人太多了，所以最后呢只有4个中级官员被处死。美国人呢还阻止其他国家在紫禁城的城边建筑一座国际要塞的计划，因为有很多列强啊就说我们要做一个炮台就放在紫禁城的旁边，美国说不要这样搞。这个条约呢是允许列强在华北地区驻军，主要在天津啊小屯啊小春啊。美国20世纪初驻扎在天津的第15步兵团就是这样来的，就是因为这个打义和团的这个辛丑条约以后。那么在这个美国驻天津的15步兵团呢 就出现了三个我们中国人后来非常熟悉的美国将军的名字，一个就是 George Marshall 马歇尔将军，后来他的复兴欧洲计划叫马歇尔计划，是天津十五步兵团出身的。第二个啊，就是约瑟夫史迪威，这个在华的时候1942到1944年负责中国缅甸这个印度战区的这个副总司令，在蒋介石之下，约瑟夫啊，这个约瑟夫史迪威将军。第三个大家恐怕熟悉，就是 Matthew Ridgway。 Ridgway 呢是朝鲜战争时的美国的统帅，麦克阿瑟以后就是李奇微当统帅。这三个人都在天津啊。那个为什么在天津有一个十五步兵团呢？就是因为辛丑条约是允许外国人驻军在天津，就这么一个故事。最后呢，美国外交官将清朝的赔款总额呢压低到3亿黄金美元，大概相当于现在的70亿美元的现金。所以呢，这个辛丑条约赔了多少钱呢？是70亿美元的现金，等于现在的钱呢 啊。美国分裂到的这个赔偿金额呢是不大的，只占 7.5%， 因为八国联军嘛，美国分到2700万美元，美国是八国联军里面分到最少的。那么1908年有一个在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驻美国的公使啊，这个人叫梁诚，他呢就跟这个美国方面就打交道，说你这些钱拿回去，你美国这么大个国家，你也不差这个一两千万嘛美元，这不多的，那么能不能把这些钱转为培养这个留学生呢？美国国会的就通过了，所以1908年美国国会同意用奖学金和办学的形式这个返还1400万美元的这个赔款，也就是说呢，2500万的美元的赔款，美国政府呢拿来1400万拿来给你做留学，啊，就是让你们选好学生到美国来读书。清朝政府呢还利用这笔资金呢建了一个学校，这个学校是哪个学校叫呢？就是现在的清华大学。所以清华大学是美国用这个赔款的钱来建立的，当时叫做清华学校啊，后来升级到清华大学，所以清华大学的底子呢是一个美国的学校。那么并且呢开始派留学生到美国来读书了，第一批50名的中国留学生在1909年抵达美国，后来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总计用这笔钱一共有3万人。到了庚子赔款，这些人都叫庚子赔款奖学金啊。那么后来呢又有一个新的要叫富布赖特奖学金，那这两个结起来客观上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中国的独立呢做出一定客观上的贡献。那要是没有这么几万中国人到美国留学学科学回国为国效命，那恐怕中国还要落后得多。那个柔克义呢还呼吁对中国进行经济改革，他要求中国对美国的投资开放，建立一个稳定的货币的制度，并且保护好美国的商标。那直到现在为止，中美之间不是还在吵这个问题吗？还是没有能够确定的。1903年美国和中国签订了一份商业条约，但是呢可惜两年以后两国之间的商业前景呢因过美国的排华反对中国劳工的问题呢被蒙上了一场阴影。美国人呢将华工叫做黄货啊，叫做 Yellow Perry， 并且呢把他们驱逐，并且不让他们进入美国。美国国会在1904年通过了排华法，就是 Chinese Exclusion， 这个法律呢违反了美国和中国的条约。上海呢就开始抵制美货，珠江上的船主呢也拒绝运送美国的货物。美国的这个行为呢激发了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组织起来的第一场的政治运动。1905年，当时的老罗斯福总统曾经想办法阻止排华法案，他说如果我们不能给中国以正义，那就没有办法要求中国给我们正义。但是呢 排华运动造成的祸害呢，已经是覆水难收了。好的，我明天继续再讲，拜拜。